下午年一月十八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们上个星期已经预报了，我们今天讲八国联军。那我们今天讲的八国联军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给他的题目叫《八国联军带来的庚子之变以及中西文明之争》啊。那我们还是落在文明啊，文明的对比上，但是我们要讲清楚啊，我们要讲清楚八国联军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我们受到的教育，中共给我们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百年屈辱啊，这个近代史的屈辱，那到底有多么屈辱？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屈辱，到底谁屈辱了？这件事情基本上我先给大家把基本的历史事实跟大家讲一下。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文件不见了，中共把它下架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难发现一些历史的细节。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细节已经没有了，我们把它找出来，这是有点难，花了点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了很多，非常抱歉。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我们先讲一个基本的事实啊。1900年6月21号，就是清光绪26年啊。那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啊。那么宣战诏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么在此之前的6月10号，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八个国家组成一个联合军队啊。那么组成这个联合军队是去解救在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被义和团围困的外交人员，还有一些传教士，还有一些中国的教民啊。那么最初呢，八国联军当初期是大概只有2-3千人，后来增加到2-3万人啊，但是一直规模并不大，最高峰有5万人。那么八国联军的起因是因为义和团运动啊。那义和团运动很重要，因为义和团运动是整个就庚子之变的所有庚子之变的原因。那义和团是什么呢？义和团其实是当时的一些帮会，大刀会，甚至白莲教、神权、梅花权，这些组织呢都是以习武为名的一些帮会啊，他们发展起来，或者叫刀会，或者叫拳会，其实他们是各自运作，互不同属啊，他们有很强的地域色彩。那么1898年春天，那么山东有个县叫清平县的大刀会和直隶啊，直隶是当时的河北啊，河北就当时叫直隶，直隶有一个锦州县啊，锦州县他们这两个县的这个大刀会把名字改成义和团啊，他们组织的成员叫团名。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义和团这个名字就开始流传啊。那么1899年啊，10月17号啊，朱红灯其实就是个大刀会，他就改名叫义和团，就在这个山东的平原县就开始攻击这个当地的个教会。那么平原县的知县叫蒋凯去镇压，然后被义和团打败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10月18号，义和团就是当时在和700名啊清军在叫森罗店激战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些他们就开始叫自己叫义和团啊，义和团这个名声就出去了。那么义和团的核心是什么？义和团运动的核心是反教会，就是他们原来在各地有各地的派别啊，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改名叫义和团， 大家改名叫义和团的核心诉求是反教会，反教会慢慢的就变成了整个的排外啊，排外。那为什么教会会和当地产生这么大的冲突？天主教的传教是18世纪开始在华北平原传教啊，那么主要是当时最普遍的是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啊，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他们的传教士先是在山东，后来在直隶建这个天主教教会。那么康熙朝的后半期天主教非常活跃啊，天主教就在中国是非常活跃，特别在华北地区啊。那到了雍正、乾隆、嘉庆这三朝，就开始对天主教进行周期性的镇压，就其实他们非常不稳定，所以慢慢的这个传教活动会被就慢慢的被压缩在行政上或者是地域上的这种边缘地区，像什么直隶威县啊，直隶有个威县，它有的赵家庄、威村啊，锦州的这个锦州县的这个青草河村。山东的武城县有十二里庄啊，这些天主教社群成为当时的天主教徒或者天主教的教士的避难所。到了18世纪后半期，这个传教士的活动开始慢慢的扩展啊，然后就慢慢的扩展，然后不断的就出现了反教会的运动。就跟当地的冲突就越来越大。那么为什么外国的宗教在中国遇到了那么激烈的对抗？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时期，中国社会自身在发生系统性的溃败。系统性的溃败的原因是清政府的治理体系它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快速的扩张。当时的社会的经济其实是在往下走，但是呢人口在增加呢，大家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化，所以清政府的治理体系开始瓦解，他很多地方他管不到，这指挥不到，于是呢出现了什么，我们刚才讲各种帮会就不断的涌现。帮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黑社会，黑社会是什么条件下出现？就是你的政权不能覆盖，就出现了一个次政权，或者是次等的政权。次等的政权就是黑社会，次等的政权就是帮会，啊，帮会形成一种我们叫掠夺式的生存方式。这个掠夺式的生存方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帮会控制一个区域，啊，这个区域范围之内的这些乡民呢，依靠帮会去保护，但是同时要向帮会交保护费，相当于收税。那政府能不能管到呢？政府有的时候管到，有的时候管不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帮会就开始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就开始蔓延。什么百年教这都是这么来的。但是帮会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有两个帮会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其他的帮会，还有一个就是教会。教会就成为当地帮会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争取老百姓，这个是跟政府没啥关系，政府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那帮会是这个教会是帮会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无论是从财力还是他扩张能力，帮会都没办法跟教会竞争，啊，因为教会不仅仅向这些教民提供这个社会的经济的，还有精神层面的这种诱因之外，他还能够提供更强大的保护，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会加入教会？在当时是其实 看上去好像大逆不道，其实你再想一下，非常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所以教会吸纳的教民越来越多，因为他有足够的诱因，他还能保护他。所以加入这就是说，所以你可以看教会在华北在东北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就他的社会治理在瓦解，清政府的治理在瓦解，然后帮会就开始各个出来，帮会是掠夺式的，哎，有个教会更温和更可靠，他就加入了。那这个时候呢，所以义和团的兴起，一方面是清政府治理的瓦解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掠夺式的生存方式，然后他们就开始什么，他们就和开始另外一个势力，就教会势力开始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不断的出现各种教案。教案是什么？教案就是杀死传教士。那么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就是山东肥城，1999年12月30号最后一天，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布克斯被杀，各国抗议，结果是什么？山东巡抚玉贤被免职。玉贤免职呢，他就回北京呢，就见这个慈禧太后。玉贤就跟慈禧太后讲：“招安义和团，啊，这个名义可用啊，跟这个用义和团，他的意思就是用义和团跟洋人周旋。”这个慈禧一听不错，这个想法不错，有大局观。结果后来把这个玉贤派到山西做巡抚。玉贤在山西原来没有义和团，他去了以后义和团就去了，然后他在义和团就捕杀这个传教士，他至少捕杀了150人啊。玉贤其实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玉贤这件事情在这儿埋下了一个坑。这玉贤这建议一讲，这慈禧太后觉得不错，她在1900年1月11号，她颁布一个上谕，这个上谕呢就招抚义和团。义和团原来并不是合法的，都是镇压的，因为这些地方组织帮会，其实是清政府是大力打压这帮会。那结果这个慈禧的这上谕出来，招抚义和团，义和团第一次有了名分。有了名分之后，在各地的这个官员就开始投机，直隶总督玉露就接受招安的这些义和团发饷银。义和团其实分三类啊，一类呢就是向清政府招安啊，投诚啊，这是一种义和团。还有一种义和团就是我跟清政府没关系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做中间的啊，就是收点钱但是又不大听啊，就这种三种义和团其实分三种。那这个玉露呢就开始投机，他一听上意要招抚他，他就请义和团去天津开坛聚众。这个山东的全民就呼啦一下就进了直隶啊，从天津到涿州、保定，他这个全民就开始起坛敬神，各种烧教堂、杀洋人。当时还有3万义和团把这个涿州知府给占了涿州知府。那义和团所到之处，铁路拆掉，电线杆子、电线全给拆掉。只要是洋物啊，全部毁掉啊！只要是洋物，全部毁掉，然后就杀洋人、杀教民，只要你有洋的就杀。所以，其实，在1900年，义和团在天津、直隶这一带杀害的中国人，那比洋人多多了，杀了15万，基本上 后来讲的是10万到15万啊，10到15万，其实他们杀的更多的人是中国人啊，杀的是更多的中国人。然后呢，慈禧就派军机大臣以刚毅，还有一个就是赵书翘啊，这个顺天府的顺天府尹啊，去涿州调查怎么回事。这个刚毅回到北京，刚毅回到北京就跟这个就都揣摩上意啊，这慈禧报告说全民忠贞，神速可用。义和团就是刀枪不入，这就搞这种刀枪不入的东西啊。他一看不错，好啊，然后这个城中这些大臣就开始的意思就是这个招抚这个义和团跟洋人干啊，这些大臣全部什么辅国公啊什么什么的，这几个都这么说。到了春天，义和团10万义和团进北京，这就坏了，这事就开始有点失控了。义和团进北京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义和团一进北京，实际上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了，就是清政府自己就觉得知道不好办了啊。那义和团在了北京呢，打洋人，这个什么杀外交官，烧这个教堂，这个杀这个传教士，他最杀的最多的其实是中国的教民啊，杀的最多这个。5月份慈禧又搞了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清政府自己坏的事儿。他派什么呢？派军机大臣赵书翘去涿州良乡，叫宣抚义和团，就把这个带点肉带点酒给他们送肉送酒去。这义和团不就起劲了吗？一起给点阳光他就灿烂，就开始起劲。那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就开始要求清政府加强保护，清政府好好好，这是事，但是啥也不干。到了5月底，在五月初，这个他不是去宣抚吗？在5月底，义和团就开始直接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那当时使馆区是什么呢？有些什么人呢？有各国使节、家属、传教士，还有商人，还有卫兵，他们的海军陆战队，还有这个中国教民，加在一起大概有3000-4000人。中国教民其实是占多数。那么各国使节就在5月31号派代表去清政府，要求你们来保护我们这个使馆区，这个规定有规定的，你要保护我们。那清政府就好好好，行行行，啥也不干。那怎么办呢？这个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6个国家就商量好怎么办，就从天津派海军，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在海外外海是有军舰的，派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当天就坐火车，349人坐火车到北京，从天津到北京。到了6月3号，德国奥匈帝国，当时是奥匈帝国，派了83个人也赶来了。所以8国联军讲的这8个国家就这么来的，8个国家。那么6月9号，慈禧就调兵啊，董福祥的五卫前军、五卫后军，五卫军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建立的一个新的军队，五卫军，他就把五卫军调进去，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啊。那到了6月10号，北京使馆区对外通信就断绝了啊，北京通绝。然后呢，这个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发现北京联系不上，不怎么办呢？就开会，当天就决定我们组织2000人，叫治安联军，由英国的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第二天就是11号坐火车从天津去北京，去增援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的北京的 东交民向各国领事馆就开始组织起来自救啊，自救住建筑防御工事，当时是英国的公使啊，叫窦纳尔负责指挥啊，指挥当时负责守卫呢，有各国的海军官兵加上海军陆战队，总共有409人，三挺机关枪，四门小火炮啊，然后粮食是够的啊，水也没问题。那么还有英国使馆里面还有150匹马，小马。那么整个使馆区当时是3000人围困，被围困，2000人是这个寻求庇护的教民，中国教民啊，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还有儿童是76人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6月11号，日本驻清使馆的书记叫杉山去接应西摩尔，路上就被清军俘虏，说他是间谍，开膛破肚，马蹄踏尸，踩成肉泥啊，就干了个这样的事。那西摩尔当时就率领联军2000人从大沽出发啊，那么天津先到天津，然后准备进北京。那6月12号，义和团就把天津到北京的铁路给拆了，拆了他当就聂士成是天津的守军，就和义和团几千人，天津聂士成也是五位前军，就在廊坊阻击这个联军。联军当时是被袭击啊，没有准备，啪一下被打，然后这个铁路又被拆掉啊，然后这个死伤300多人，就退回天津，步行退回天津，狼狈不堪，史称廊坊大捷。就先打他的吧，这大家就知道这怎么回事，我们一定要知道发生了什么。6月13号，义和团进入北京的内城，这事情就失控了。当天就烧了什么这个双旗杆的伦敦会、王府井的天主教堂、东堂、灯市口的公理会、宣武门内的这个天主教堂，总共烧了11个教堂。那么有3200名天主教徒跑进了天主教堂的北堂，然后天主堂当时的教堂里面有42名法国军人。那么有2000人逃入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啊，2000个主要是基督徒啊。那么6月15号晚上，天津的义和团开始围攻天津的租界紫竹林啊。那么6月16号，天津租界对外电报中断，那就不行啊，这天津又要救，所以海军又开会，各国海军又开会决定怎么样。占领大沽炮台，就要解救天津啊。那么6月16号，这义和团就在北京开始烧了，他不是进了内城了吗？他是烧什么？老德记西药房，把老德记西药房一点着，结果大火一把把这个前门上千家商铺烧成一片废墟，甚至连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全部烧掉，烧了一大片。这就义和团干的，然后就开始在攻击王府井，这些全王府井前的这个大院，王府井前大院成为集体大屠杀的刑场，杀教民，杀这个教徒，杀这个教士。那么义和团之间又开始不同的派别开始在城里互相的火拼啊，争地盘，然后还开始抢掠商户平民，甚至他们公开拍卖这个赃物，甚至清政府的权贵也不能幸免啊，吏部尚书孙家鼎啊，这个大学士徐桐都被抢劫。徐桐还被义和团拉出来批斗，所以你要义和团批斗跟谁学的？跟义和团学的啊。那么6月17号， 联军开始攻击这个大沽口炮台。大沽口炮台这个守将罗荣光阵亡，守炮台失守。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什么呢？传到北京，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发出上谕，解散义和团，啊，要缓和局势。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悬案，这个悬案到现在没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当天17号当天，不是他不是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发出一个上谕解散这个义和团，解散义和团意思就是跟这个西方国家，跟西方国家缓解一下，这个别打了，意思就别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慈禧收到了一个假消息，啊，说是老外呢，这个有个假消息说洋人呢是以保护使领馆的名义向北京要大举进军。进军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慈禧归正光绪。这慈禧这一听就不得了，这怎么行？这是要把我干掉，当场翻脸，就命令这个叫什么载勋任步兵统领，带着刚毅这几个载去统领义和团，跟洋人干。然后呢，这个时候呢，6月20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大家推举他，很有勇气，他说我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希望就是能够大家能够谈成一个结果，他说我代表大家去，大家学习行不行，大家行行，他就去，走到半路被这个神机营的军官叫恩海伏击，把他杀了。这一杀，这个西方国家就开始翻脸，完全翻脸，基本上就完全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6月21号，慈禧太后就发宣战诏书，宣战诏书6月21号发出来。6月21号发出来，其实这个宣战诏书很搞笑。你宣战诏书理论上你要发给各个国家，但是实际上这个诏书呢没发给各个国家，只是发给了他几个大臣，像包李发给了他自己的大臣，没有给这些他要宣战的国家，所以呢西方国家其实不知道他有宣战。那6月22号，慈禧给义和团发了20,000担梗米，并且悬赏要杀洋人，杀一个男人赏50两，杀一个女人赏40两，杀一个孩童赏20两，然后就开始攻打这个东交民巷使馆区。打的最惨的是哪儿呢？打的最惨的是法国领事馆，法国使馆最激烈，用大炮轰，但是都被法军击退。那么这是一块，然后就是那边，这天津那边，天津7月14号，八国联军经这个伤亡900人的代价攻陷天津，守将聂士臣阵亡，然后呢就开始天津攻下来之后，那北京其实就门户大开，然后他们八国联军就开始向北京进军，北京进军，然后就。8月14号到北京，2天就占领。他其实到北京的八国联军只有不到19000人，18000多人啊，到达北京，8月14号的凌晨到达北京啊，北京城外马上就开始攻击北京城。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从这三个门开始打。北京市民当时就给联军带路，被联军带路卖粮食，联军秋毫无犯，我要东西跟你买，而且买的价钱很好，所以北京人就给他提供粮食，你要啥给啥，还提供翻墙服务，还有翻墙服务，你要翻墙，我给你梯子， 帮助你，告诉你哪个地方矮，哪个地方好翻。所以当时的八国联军不到18000人，日军8000，俄军4800，英军3000，美军2100，法国军队800，奥匈军队是50，意大利军队53人，德国军队还没来，八国联军其实只有7个国家。那最先破城的是谁呢？最先破城是英军，英军是广渠门破城。广渠门一破，北京就失陷啊。那么到了8月15号晚上，就两天时间，8月15号的晚上，14号到的，15号晚上当晚，联军占领整个北京城。当这个慈禧、光绪仓皇出逃，慈禧指定李鸿章作为和各国谈判的全权代表。然后他们破城之后，最搞笑的就是他们推选德国的陆军元帅，叫瓦德西作为他们联军的总司令。但是这个时候德军还在没出来呢，德军实际上是在北京陷落了2个月之后才到达北京。那9月7号呢，慈禧再发一个上谕，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是义和团惹的祸啊，然后就派这个奕匡啊和李鸿章跟他们去谈判，就是这样。最后是9月7号，1901年的9月7号，清政府跟西方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内容，惩罚支持义和团的大臣，当然不包括皇帝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赔偿4.5亿白银，4.5亿两，就是每个人赔1两，分39年偿还啊，就分39年把这个4.5亿交给各国啊，就分三十九年，这还是不多嘛，1人1两嘛啊。然后是北京的使馆区划为外国人保护区，中国人不能住，还允许各国驻军，拆掉大沽炮台啊。然后呢，北京到这个天津的防御沿线的防御工事全拆掉啊。那么外国军队可以在北京到山海关一带驻军驻扎，就是一个这样。那你想一下，攻击北京的八国联军不到20000人，但是战争爆发的时候，北京地区的整个北京地区的军队有多少呢？65000人。天津有多少人呢？25000人啊，这就90000人了吧啊。那么山海关还大概还有14000人，那基本上就有10万之众啊。然后呢，北京跟天津地区还有很多配合清军作战的地方团练，那个时候有地方团练，不算这个义和团，就把这个北京周边这个团练算起来的话，零零总总可以加起来有20万人以上。那清军的正规军他的武器装备怎么样呢？一点都不差。6月21号，当时这个我们刚才讲西摩尔不是派带着2000人去增援北京的西摩尔英国人，他们当时不是在廊坊被打败了吗？步行回天津，这个狼狈不堪，很搞笑。他们到天津城西一个地方叫西沽，发现了一座清军的军械库。英国人上去一枪没打，清军四散而逃，打开仓库一看，西摩尔发现，我的天，全是现代化，当时的现代化武器，然后就把这个武器编成一本清单，编制成册，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的报告单，就是很有名，就讲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这个武器清单我念给大家听，你就知道清军一点都不缺现代武器。36门克鲁伯大炮，口径是87毫米啊，而且大部分还在箱子里。 没拿出来。1897年制造的，就德国的艾森制造的60门克鲁伯大炮，是70毫米啊，是1897年，也是1897年艾森制造。42门这个速射机关炮，24英寸的口径，42门德式的机关炮，就是1.85 英寸的啊，42门大炮，就那种大炮，10门速射机关炮37毫米，20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3万支这个毛瑟枪和这个来福叫曼里彻式的来福枪，3万支，3万把刺刀，还有军需用品。就是这个清单里的武器，枪也好炮也好，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英国大使当时就讲，他说的这个曼里彻式的来福枪比他们所有的联军里的枪都要好，而且这个克鲁伯大炮绝对比联军的炮要先进的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清军在甲午战争不就丧失了所有的陆军精锐，然后战后呢，清政府就组建了一支新的装备现代化这个。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这个军队叫五卫军，五卫军当时的兵力大概是6万人，那其中北京地区，我们刚才讲的北京地区大概有10万兵力，大概有4万是在北京跟天津地区，就是五卫军他们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八国联军的武器装备呢，大沽口登陆的时候，联军带了火炮只有89门，他的单兵武器基本上是各种步枪。所以你守卫北京跟天津的清军，无论从部队的规模，部队规模肯定超过联军10倍以上，武器装备也是相当的强悍，那么连清军2个月之内一败涂地，直接就灭掉。为什么？这不是武器也不是人的问题，这是战争意志的问题，这是战争意志和战斗能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他没有战争意志，在没有战争意志，当然没有战斗力。这个国不是这些军人的国，他不为这个国家战斗。很简单，很鲜明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带路党。带路党非常形象地呈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由什么呢？不是由这场战斗决定，是由带路党决定。就是当清政府不把这些人当人看的时候，这些人也没有做出他们作为臣民应该做的事情。军队其实也一样。这场战争只是清政府的战争，不是人民的战争。所以屈辱是谁的屈辱？屈辱不是人民的屈辱，而是我们百年屈辱，关我屁事，是清政府的屈辱。打败仗，你有这么好的武器装备，你还打败仗，这不是你的屈辱，是谁的屈辱？这不是人民的屈辱，这不是中国人的屈辱，是统治者的屈辱。中共一直在讲啊，我们以前都很厉害，我们只是百年落后了，百年屈辱，没有。不是我们的屈辱，是你们的屈辱，你们统治者的屈辱。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最终落脚点还是讲文明。就是当你发现这场战争其实是两种文明的一个对抗，当然战争是最激烈的对抗，最激烈最残酷最极端的对抗，就是一场战争其实是所有对抗中最烈度最高的一种对抗，战争。结果战争一碰马上就溃败，中华文明的溃败。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在西方文明的面前不堪一击？其中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中华文明对待人的态度，或者我们讲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决定了他没办法赢。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什么？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就是约束和服从的关系。这种约束和权力和服从的关系最终形成什么？形成人类间的丛林社会。丛林社会不是中共建立起来，是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丛林社会。中华文明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我们具体的描述它像一棵树，像一棵树。你在树的时候，你在这棵树上面，你往上看全是屁股，你往下看全是笑脸，这个权力是单向的。所以中华文明的权力关系体现在行为模式上，你先决定谁是上谁是下，你上来就是他的行为模式，你上来就是决定谁是上谁是下，然后再表现出来什么，下方要服从上方，上方要约束下方。所以在建立在这种权力关系上的行为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上方为所欲为，下方处心积虑要取代上方。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丛林社会的基本法则。你想一下，上方和下方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上方为所欲为，下方处心积虑。于是呢，中华文明始终最终发展出来的社会形态是什么？等级制度。所有的精致，所有的细腻，都是为了证明这种等级制度的合理和强大。中华文明没有社会性的进步，就是基于这种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它只有轮回式的朝代更迭，就上方不断的压制下方，稳住局面，维持权力关系，下方呢就不断的抵制上方，推翻局面，改变权力关系，我成为上方。所以中华文明所有的运动都是什么？都是追求权力。所以它不能够带来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不能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那为什么西方文明跟中方不同，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的本质是什么？秩序。它发展出来的是基于秩序的社会理念。所以西方文明的社会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呢？它首先是理念的进步。平等、人权、民主、博爱，这些人类文明的光辉本质是理念。理念由谁来提出？由先贤们提出。这先贤提出一些宏伟的理念，那有些理念提一下就算了，大家就哦哈笑一下就走了。但是有些理念就形成了社会共识，你比如说平等，比如说人权，这些都慢慢的获得大家的社会共识。获得社会共识就通过新的秩序的建立，最终在社会层面得到落实。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核心的问题就是西方建立了秩序，我要讲一个事件，是1215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打仗。打仗呢，这个英国的国王亨利国王打败贵族，抓着他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什么呢？谈判的结果就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叫或者叫契约。这个契约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我们现在叫的一个叫大宪章。1215年。这些英国的贵族和你看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打仗打赢了我就替代他，我去做国王。英国的贵族没有。英国贵族没有去替代他。 是把他抓来签个协议叫大宪章。大宪章最后的你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核心内容就两条。第一条，统治者要服从法律。第二条，人民有反抗的权利。这个宪章一签下来就不得了。为什么？从此改变了这个社会关系。就是秩序就开始出来了。秩序开始，为什么？秩序只有所有人服从你才有秩序。有人会破坏这个秩序，有人有权利破坏这个秩序，秩序就是没有价值的。结果从大宪章签署的1215年到国王亨利四世在位的15世纪初，将近200年当中，大宪章，这个大宪章不断的被历任英国国王确认，这个很重要，不断的确认他，承认他啊，确认多少次？确认了32次。大宪章出来之后，从此西方文明建立秩序就能够约束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服从秩序形成的规则。这是一个，这是里程碑，西方文明里程碑的事件，就是大宪章。到了1689年，英国再发生一次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叫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确认什么？谁的权利最大？议会的权利最大。议会的权利比皇权还要大。一个是国王要遵守法律，一个是议会的权利高过国王。于是呢，在这种文明之下，就建立了什么？现代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最终形成了什么？西方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它建立起来的国家有三个核心建制，一个叫理念，一个叫制度，一个叫社会共识。西方的政治运动，它最终推动了什么？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西方王子犯罪与俗民同罪，这是为什么？这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秩序下得出的结果。但是中华文明不是，中华文明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建立在什么？这是建立在丛林社会的等级制度下得出的结果。这个结果最终反映的是什么？权力关系。那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基于这种文明体系形成的中共权力凌驾于法律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在的这个形态，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丛林社会法则的延续。它是一个放大了的等级制度，以前就是皇帝加上皇族，他是超越法律的，他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拥有无上权力，他的家人有一点点，但是跟他没办法比，这是一种啊。那现在中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放大这整个中共政党，它变成了一个超越法律的存在。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历代王朝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共只是那些穿着中山装或者是习近平的夹克衫的专制的统治阶级，他们是不用服从法律的。他和1215年大宪章还没有实现，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确认的原则，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要对比中华文明跟西方文明，他们自己，我们在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再回看当初的八国联军、庚子之变，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没办法，这是它不是一场 说我只战 一场战斗或者一场战争指挥的人不行，还是这个军队组织形式不行？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是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跟我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国家，我没有共识，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好的。这为什么北京人给八国联军带路？带路本身说明什么？说明最上面的那个人没有把他们当人看。他为什么把他当人看？就这个道理。好吧，我们今天就我先抛砖引玉，把这个我的做的一些准备啊给大家汇报一下。那我在这里呢，就我基本上我想讲的我已经讲完了。那下面呢，就请大家各抒你们的高见，好吧？我们大家开始一些讨论，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有什么看法。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呢，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大家可以找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有音频呢，就开车听比较方便，也方便分享啊。有需要的可以去试一下啊。观点，八国联军事件就如同现代中国的网络愤青小粉红，在网络上传播越滚越大，最后上街打砸抢啊，打这个外国商人、外国人、教徒，引发外国政府武力保护侨民、教徒的事件。中国政府现在干的也是这么回事，差别在于这些义和团是中共政府控制的。我们经常讲，我们经常描述什么？描述红卫兵。红卫兵就是现代版的义和团。我刚才讲的这个介绍的这个史实，你可以看到，红卫兵是不是义和团？红卫兵本质上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特点是什么？义和团的特点就是领导让我干啥，我就使劲干。啥都可以干，只要原则对了就行。当时的慈禧就是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所以为什么义和团放他们进北京城？如果清政府不让他们进北京城，他们是不可能进来的，理解吗？而且让他们进内城，那就更完蛋。所以实际上你看，清政府义和团实际上是被清政府操控的，他就是让他去干这些洋人。为什么干洋人？我不高兴，你既然要我这样那样，我不行，我就这个道理。所以红卫兵也是，其实也是一样，它的属性是一样啊。观点，为什么会有人讨厌八国联军？答，因为八国联军一旦入侵，他们的特权就没有了。 OK， 观点，清朝时期中国被满族殖民时期，现在是中国被共产主义殖民时期，马列主义都是外来政权。是不是外来政权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政权有没有人民授权，这是才是重要的。观点，越匪、太平天国和全匪都是晚清两大祸害，但是共匪膜拜歌颂。就是，这就是他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是什么？他的历史观就是，只要服从啊，服从了我的这个整个的建立的这个历史观，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膜拜、从歌颂啊。观点，先说结论：不管今天的经济水平好还是坏，但整个社会的开放和文明程度，远不如民国和清朝时期，更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为什么这么讲？一，清朝后期，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大范围的活动，兴办学堂和医院，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民生 显著的几大著名医院，什么几大著名医院？不是几大著名医院，都是传教士所建，不是几大，是几百座医院。中国在中国靠谱的医院全是教会医院，你叫得出来名字的靠谱的有历史的医院全是教会医院，不是几大医院啊。一座城市有几大医院差不多，就北京上海这一座城市几大医院啊。整个社会在向世界文明靠近。二，民国再黑暗，国民党党员也可以公开登报声明退党，管中窥豹，今日种种无异于自绝于文明世界。民国有多黑暗，看哪个民国啊？北洋政府相当开明，北洋政府是建立中国建立共和国以来最亲民的时代。民国政府就是讲的是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啊，国民党相当腐败，共产党比国民党腐败1000倍，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国民党跟共产党，一个黑老大，一个小二黑啊，都是黑的。观点义和团因为慈禧太后的放任，开始在中国杀害教会成员，焚烧教堂，妥妥的杀人放火。是的，独裁者为了保护权力，什么都做得到。是的，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意图。观点民不知有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说得对。观点今天路过义和团总坛的王府附近，现在已经是儿童中心和中纪委的地址，现在的国人何其像当年的全民，一时间分不清到底是哪些高层推动了民粹主义，还是这些新全民推动了民粹。民粹主义有它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什么？社会条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极端不公，社会不公义，社会不公义，民粹才会大发展，为什么？因为我在底下的人我不高兴，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公平，我没有得到公平，那怎么办？我就民粹，民粹就是这个条件。所以你可以看，只要民粹受欢迎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不公义，一定存在不公义。所以谁在推动民粹？不公义在推动民粹。观点中华文化对异质文化和先进文明进入的一系列反应都比较丑陋，因为这个文化不求真不求善，是一种单维度的文化，近代更是以最丑陋的嘴脸回应文明。这些恩将仇报，唯我独尊，前居后宫，丑态百出。中华文化建立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地域，皇帝唯我独尊，中华文化一点都不封闭，一点都不封闭。封闭是中共建立的一个语境。你说中国怎么？中国有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怎么会封闭？中国和西域有往来，一直有往来，怎么会封闭？东南、西南、西北都有往来，怎么会封闭？中国一点都不封闭。封闭的是什么？封闭的是政权，封闭的是政权，谁都不能碰。我是以这个为核心啊。子民鱼丸不化，时间长期停滞，社会就像神学时代的活化石，面对无力回天的先进文明的冲击，反应一定是一掐脖子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殊不知吹牛是要上税的啊。提问：中西文明之争，东方从来没有文明过，西方的文明也不过是伪善，人类自私自利，自相残杀，破坏环境，这算文明吗？那你要定义什么叫文明，文明是什么？文明只是个名词，文明有两个用法，一个叫文明是个名词，一个就是形容词啊，这个人很文明啊，讲他很斯文，还表现形态。 这是一种文明，讲的是个名词啊，名词就是人类生活的痕迹，就叫文明。在这个地方存在的一切都叫文明啊。所以你说的这个，你问的是啥？这算文明吗？这算文明。如果用名词的话，那算不算好事儿？那是另当别论，看你怎么去描述啊。观点就像圆明园被烧，关普通人什么事儿？一个独裁者的私人园林，当时的平民除非把自己阉割了，否则是不可能进去的。就像现在的中南海发生大火，关我什么事？我们都进不去，对吗？你火灾就火灾呗啊！你痛心疾首干啥？关你什么事儿啊？现在有人因为这个痛心疾首，那就要问问他是不是在为没有机会当太监而不甘心。说得好。观点：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深圳日本男童，美国教师，这些事件不就是义和团早期的行为吗？只是不知道历史是否会重演，还是会不断不同的发展。非常同意王老师的一句话，落后不会挨打，犯贱才会。这就是一非常典型的例子呀。这就是犯贱。这就清政府的表现，慈禧太后的表现就是犯贱。犯贱被打。我说八国联军没有人欺负你，没有人欺负你是因为你犯贱，你攻击攻打别人使馆去干啥啊，对吗？观点：中共就是妖魔化西方文明，一直鼓吹自己的历史文化，其实就是老师上周所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化，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为何中共一直在美化自己历史？就是为了洗脑，激化百姓搞民族意识。就是这个逻辑很，这个逻辑其实不太能够自洽。西方过去的发达是因为他侵略我们他才发达，他基本上的逻辑，西方的文明西方的先进是建立在剥夺我们的基础上，这是中共的语境。我们落后是因为被西方欺负我们才落后，大概的逻辑就是一个这样。这是事实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事实。我就想，所以最后的结论叫落后就要挨打，讲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放拼在一起。那我们其实很清楚，落后不一定会被挨，不会挨打，犯贱才会挨打啊。西方文明建立的是掠夺吗？你看一下是不是掠夺，就很清楚啊。就好像中国大陆有个语境，什么语境？就是台湾有今天是因为当年国民党把黄金带到台湾去了。就是这个逻辑，这个是经常被拿出来讲的一句语境啊，一个话术啊。那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国民政府就算把他自己的黄金搬到台湾去，也没有抢你共产党的东西啊，对吗？是不是啊？观点：中国人底层互害频出，中共政府没有起到压制人性黑暗的一面，提倡良善的作用，中共从起家到掌权用的都是龌龊卑劣的手段，从不知良善为何物。如果说中国人有劣根性，一海之隔的台湾又怎么讲？我从来不承认什么劣根性的问题。人的行为是由他所处的处境和他的本性决定。那你看一下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他的本性是什么，他的环境是什么，这不是很清楚吗？这跟劣根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观点：现在境外来宗教、民间组织、国际 NGO 都是避免地方非共产党或者由他控制的组织存在第三方的竞争和比较。观点：义和团的愚昧源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和文化禁锢。义和团不完全是愚昧，义和团有一半是我认为是投机啊，杀洋人是，其实杀洋人是源于我刚才解释的，其实当时社会仇视外来的这种力量， 外来的宗教其实跟什么有关？其实跟他们竞争关系有关，他们之间是在竞争的啊。你为什么西方传教又不是清朝才开始，早就开始了，早就存在了，对吗？又不是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这样的竞争关系，所以才翻脸。经常讲，很多人经常讲是闭关锁国啊，封闭啊，不完全是这样。不，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因为封闭才这样，仇视外来的外来文化，当然跟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传统文化其实也存在竞争关系，竞争谁？竞争老百姓啊，仇视我不行了我就仇视，我有优势我仇视来干啥？我们不要掉到中共的话术里面。我们现在脑子里很多东西张嘴就来的东西通常是中共写在你脑子里的啊。一路在日本、菲律宾、福建、台湾等地做生意，对他最大的恶意都是来自中国官府。OK， 汪直 ，OK， 观点：中共宣传的历史从来都是单面、片面的单一立场和善恶二元论，只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不提清政府带着义和团无差别的屠杀，这就造成了许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落后就挨打的扭曲是，不，你不能只说，你只说后面的，你要前面前因后果你要全部讲。为什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把前因后果全部讲。我们今天讲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打，他被打的原因是什么，很清楚啊，很这个结论还不清楚啊，他活该呀，他就是被的应该被打呀，对吗？啊。观点没错，落后不会挨打，犯贱才会。台湾40到60年代又穷又落后，除了中共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国家想侵犯压榨台湾，反而是西方政府不断的经济援助援建。西方传教士在台湾各个偏远落后地区向外国募捐盖医院孤儿院。今天的台湾各地的私人大的地区医院都是由此壮大成立壮大起来的。是的。观点：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刮羊头卖狗肉，满嘴的情怀是主义，其实心里想的满是生意满是利益。义和团也是一样，就是义和团我认为一半是投机。投机是什么？清政府，清政府不喜欢洋人，这是一半。另外一半就是利益冲突啊，我认为是这个。当然还有文化上的，文化上的竞争关系，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啊。观点：王老师最近两次做的新闻茶座都是关于历史，我们全家都兴趣满满的观看，感谢王老师的坚持，为我们墙内人点亮了世界的灯，有如星辰坠落凡间。谢谢。将无尽的黑暗柔温柔的撕裂，撒下希望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谢谢。不敢当啊，不敢当。谢谢。观点：这期节目质量很高，虽然熬夜没白等，感谢王老师和团队辛苦找到各种材料。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国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如同他怎么对待我一样，我就怎么对待他。如果再有八国联军，我一定是带路党。 OK， 今天的内容太精彩了，要收藏反复温习。谢谢。下期可以说一下北洋政府和国民民国政府这段历史吗？我们在学校读这段历史好模糊。其实我们还是讲鸦片战争吧，这个前面是接着鸦片战争的。我为什么先讲后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后面的冲击力更大，鸦片战争我觉得更好玩。鸦片战争其实更有反差，就是我们认知的反差。八国联军有一定的反差，但是反差并没有那么大。就是为什么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城，其实这件事情大家是知道的，因为东江民巷被义和团围攻。但是为什么义和团要围攻东江民巷，围攻这个使馆区，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帮大家捋清楚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就是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它发挥了什么作用。其实你看得很清楚， 整个过程都是清政府，都是慈禧太后，他撩拨，撩拨到今天这个地步，最后他被人打得赶出北京，结果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啊。那我们其实接的就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有这么多教会在中国传教？这跟什么有关？跟鸦片战争就有关系啊。我们就下次就讲鸦片战争吧。民国我们会讲到，一定会讲到，我很想讲那一块，那一块我有很多的材料啊，好吧。观点基于1215年和1689年，我们的理念落后了800年，制度落后了300年，自以为是在爱国，其实只是在爱朝廷和政党，我们根本一直没有建立现代国家，这说的就对了啊，而只是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朝廷。所以中国文化是不断的轮回，它是不断的轮回，因为大家追求都是权力，替代你的权力，我只要在上面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一定要跑到上面去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只为上无人权。我们当下最需要是对于理念和制度的基本共识的建立，说的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识，这就不是个国家。国家必须有共识，共识需要时间，但是不怕，我们可以等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其实今天这个题目是讲不完的，因为这是个很庞大的题目。我只是抛砖引玉。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建立一个多么系统的看法，我只是想我们通过这些节目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去看一看，找一找真实的历史是什么。中共虚构了一个历史，就是装到我们脑子里的，那是假的，那骗人的，他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的合理性，他政权的存在合理性，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条，就是权力，他的权力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并不是那样啊，中国历史并不是那样。所以我们开启一个这样的机会，让大家来思考这些，而且不仅仅是思考，要动手去找些资料来看，好吗？还有一点要看，尽快看，中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些资料下架。我跟你讲，你不信你再去找找八国联军，找找八国联军这个庚子之变，资料越来越少，共产党都把它藏起来了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